党媒暗讽习近平，女干部嬲啦。560万平方公里，美国将痛斩北京墙壁。加州10万人签名请愿废止47号法案。马斯克同朱克伯格约战定喺意大利。AI 将消灭工作，诺贝尔得主话除非咁样做。旅游住店开柜桶，竟然发现10万纸钞。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13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过去的一个星期，中国京津冀地区暴雨成灾，河北省涿州市更加遭遇最严重的水患，不少住家和农田染成水乡泽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70亿元人民币。然而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和中共中央高官都集体消失。在10号党媒人民网头条竟然刊文说，如果自己都做不到躬身力行，率先垂范，又怎样让其他人真心信服，甘愿跟随呢？引发外界的质疑，这个话是讲哪个呢？近日来洪水直卷河北省和其他北方地区，灾民质问政府为什么没有积极救灾，而最引发民怨的是灾区几乎看不到领导人的身影。但是《人民日报》却将习近平一段过去的讲话拿出来讲，并赞扬这个是总书记的用典智慧。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面，做在前面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铜板仲刊出关键时刻冲在前，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奋战防汛防洪救灾一线，长文衬托第一篇文章。文章仲解释，习近平用的这段话出自北宋宝元年间，西北战况紧张，国家财政困困，大臣宋祁忧心不已，于是向皇帝上奏提出，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逊，认为朝廷应该做出榜样，带头例行节俭，减少开支。跟着下来，官媒文章又列举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晏婴三驱路车，北宋的宰相陈尧佐带头拿出自己的俸米做成竹赈济灾民等事例，指出当政者一言一行具有好强的示范效应。文章最后还搬出毛泽东的话，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指出领导干部不单止要同大家一起做，仲要带头做，喊一声跟我上，同叫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却天渊之别。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道理好通俗易懂，如果自己都做不到躬身力行，率先垂范，又怎样能够让其他人真心信服，甘愿跟随呢？好多人质疑这番话是不是给习近平和常委听的，亦都有人解读为内斗的信号，但是不理是怎样解读都是一语中的，中共高层都言行不一，这个党讲的话还有哪个能够相信呢？有网友评论，这篇文章是不是有些高级黑，边壶不开提边壶呢？这几十年每当遇到大灾，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至少要到一线去慰问民众，鼓舞士气，习近平从来都不肯去灾区视察，这个不就是文章说的自己都做不到躬身力行，率先垂范，又怎样让其他人真心信服，甘愿跟随呢？在12号网上热传一段短片，一个好像女干部的年轻女子去灾区现场慰问的时候态度嚣张跋扈，惹怒灾民，她对住灾民咁大嗌，我话俾你听，少咗你哋一口饭咩？政府话唔俾你哋补贴啦咩？灾民怒喊话冇啊，你攞出嚟睇。一个男子招呼大家将呢个横蛮嘅女干部拖入水中，结果呢个女干部对拉佢嘅人拳脚相加，村民大嗌打人啦、啊。网友议论纷纷话，唔系民选嘅，当然系为权力说话，而唔系为公民着想。呢种女嘅系点样升上去噶？冇啲常识，冇啲处理能力，以为佢上面有人，咩时候都可以趾高气扬。一位网友话，标准嘅20几岁嘅小粉红，自细接受洗脑教育，自作聪明，自视清高，典型嘅眼入面只有上级领导，无视平民，仲系年轻，唔识得做 show， 灾民留情啦，否则就系洪灾中官方数字嘅29+1啦。有网友贴出中共解放军做 show 嘅短片，短片中话唔好误会成民间救援嘅解放军，佢哋而家进入灾区都披住彩旗，高唱泥巴裹满裤腿，我咁样系为咗边个呢？高嗌我嚟啦！你哋都手揸摄影机攞出嚟帮我拍低，以高调自豪喧哗、炫目同先声夺人嘅姿态，进入到满目疮痍嘅灾区。而家嘅年轻人唔单止要做网红博流量，仲要让老百姓睇清楚我系边个，我咁样做为咗边个，好人好事舍我其谁。而且佢哋救灾嘅同时，仲有做 show 嘅任务，排住整齐嘅队伍，孭住铮亮嘅铁轿。戴住洁白嘅手套，一尘不染咁穿街过市，再将军歌咁样一唱，帝国军事力量嘅嗰种震慑作用满血咁存在。有啲人气愤咁话，攞住各种干干净净嘅道具，等各媒体拍摄完之后报道出嚟啦，宣传效果达到啦，任务就完成咗，只系留低成千上万嘅灾民喺残垣败瓦中颤抖。美国国会正是审视拜登为三个太平洋岛国设立新的安全保证的提案。这三个岛国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共和国。如果国会在9月30号前批准自由联系契约，将为三国提供几十亿美元的经济和安全援助，并让北京无办法涉足面积大约560万平方公里的这片太平洋地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总统特使云宇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今后20年内美国为这三个岛国提供65亿美元，美国保证这些岛国的自身安全，作为回报这些岛国将他们的全面防卫权利交给我们，我们不单止要负责保卫他们，我们还负责将我们还有他们认为不合适的人排除在外。这些国家他们的公民有权利来美国并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当然也可以翻学，而且不需要签证，这个是一个独特的权利。最后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这些经济体系的条款每到20年就会过期，必须更新。云宇上还表示，中方在太平洋一直是咄咄逼人的，这三国的部分地区对控制整个太平洋至关重要，通过契约我们真是拥有了好几项优势，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他们的陆地和海洋，我们因此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些军事设施。在马绍尔群岛，我们有陆军兵营、陆军基地，基本上是跨贾林环礁，将追踪从阿拉斯加或者是多数从加利福尼亚发射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在帕鲁也都有设施，我们的协议允许在这些国家增加设施，这些国家允许我们，不是哪个想来就能够来。记者问国会几时批准这几十亿美元，是不是能够在9月30号的最后限期之前发生，令到自由联系契约不被中断。云宇上说，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外交政策的最高要务是中国，如果我们未能够通过它，我们不单止向签订契约的国家，也都向全世界发出错误的信号。我认为我们能够将事情办成。宁愿扣浪潮席卷加州，犯罪率飙升，近日有人发起了10万人签名请愿行动，以废止47号法案。加州47号法案在2014年的11月4号通过公投，该法案将持有毒品、偷窃、商店盗窃、身份盗窃、接收赃物、写假支票、伪造支票等罪从重罪改成为轻罪。950美元以下的盗窃，即使是屡次犯法，每次都被拉，都可能会定为轻罪而无需入狱。请愿书上说，自从47号法案通过以来，加州多地犯罪活动激增，包括暴力劫车以及入屋盗窃等财产犯罪，多人反复被警察逮捕，却因为犯罪金额不够950美元而被释放。洛杉矶警局一名高级警员在请愿信上表示，47号法案和 AB109 根本不是为了悭钱， 他是通过特别包装的政治运动而博取选票，而且确实起了作用。他以拯救孩子和给人机会的惯用手法来吸引人，但实际上将孩子和成年人置于危险之中。该警官希望犯罪分子都能够改过自身，重新生活，但是20年的从警生涯令他意识到很多职业罪犯是不停地犯罪的，因为他们选择了犯罪作为职业。最后警官呼吁加州立法者解决这两项立法带来的后果，和社区和执法部门合作进行必要的修改，令到犯罪分子远离街道，并敦促加州立法者立即废止第47号法案和 AB109。 之前的2号纽约邮报报道，北加州托斯克顿市一名黑人男子企图洗劫一间71的便利店，遭店员狂殴，并表示该短片被观看了数千万次。很多保守派人士转发推文表示，这样表明市民已经厌倦了这个猖獗的犯罪行为。截至到8月11号下午，在请愿网站上已经有97227人签名。脸书的创办人 Meta 公司的 CEO 朱克伯格在11号说，已经准备好迎接马斯克。在当日，马斯克先宣布比赛将会在意大利史诗一样的地点举行，到时候相机画面入面的一切都是古罗马的，没有一些现代的东西。朱克伯格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发文说，我热爱这项运动，从马斯克挑战我那天开始我就准备好，如果他同意了一个具体日期，我会通知你们，在此之前请认为他说的都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接近一个星期之前，朱克伯格曾经说他建议8月26号比赛，但是没有得到马斯克的确认。在同一日，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比赛将会由我和朱克伯格的基金会管理，直播会在推特和 Meta 的平台上播出。我已经和意大利总理和文化部长谈过，他们同意了一个好像史诗的这样地点。意大利文化部长根桑朱利亚洛在一份声明中说，确认了这个情况，并说这场比赛是一个大型的慈善活动，具有历史意义。马斯克说，这场比赛收益将会捐赠意大利的退伍军人和儿童医院。马斯克这个星期接受了核磁力共振的检查，确认了他颈椎没问题，但是他说，我的左肩胛骨和肋骨之间有摩擦，需要动一个小手术，康复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之前他说在颈椎和后背医好之后就能够比赛。凤凰网科技讯 AI 前哨12号消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11号接受了播客采访的时候表示，AI 的繁荣发展可能会消灭人类的工作，人类对这个或者是无能为力，除非禁止这项技术，但是这样是行不通。克鲁格曼认为 AI 变得太普通、太分散，以致不值得政府进行任何重大的干预。他的意思是说， AI 的繁荣可能会在美国范围内均匀地消灭一些白领的工作，而不是体力劳动工作，不会摧毁一个特定领域或者是社会群体。克鲁格曼说，这样意味着政府很难制定补救政策来帮助失业的工人。他说，对此我认为你会无能为力，除非尝试彻底地禁止这项技术，但是这样是行不通的。克鲁格曼认为，好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工具所威胁到的是很多白领工作，并不具备创造性或者是原创思维。现实世界中有几多人真正具有创造力？在我们花了很多钱给人做的工作之中，有几多实际上是好像 AI 这项技术的自动矫正功能？所以这样可能是一件大事， AI 可能会取代很多工作。但是怎样从经济层面衡量这件大事的影响呢？克鲁格曼表示，目前仍然很难衡量好像 AI 这样的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衡量技术的方式非常差。 根据大陆媒体新浪新闻的报道，在8号李先生去江西旅游，为了能够及时赶上回去江西的车，就选择在车站附近住。而当他洗暖完毕准备休息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床边的柜桶里面有人民币10万元纸币。李先生原本以为是上一位旅客遗留的，但由于金额不小，他选择立即报警。警方到场之后就开始着手调查。在仔细检查和比对之后，发现该沓纸币外面包装的银行封签是伪造的，包括纸币本身亦都是假的。但如果不仔细地辨别，不是太容易发现。对此，旅馆柜台表示，工作人员都不清楚那沓纸币是怎么来的。而清洁工人就说，我们打扫卫生哪有那么仔细，柜桶入面一般都不看的。另外报道指出，如果在饭店房间发现一沓可疑被遗留的钞票，建议立即报警，不要贪心占为己有，避免后续遭有心人士利用追债，或者是不小心违法使用了假钞票，从而犯下了刑事的罪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